平安。
那圣经里面记载着彼得这个人，彼得他的确是一位很特别的人物。他原来的名字呢叫做西门，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四十二节那里记载耶稣为他改了一个名字。改了一个什么名字啊？记不记得？基法。基法，基法翻出来啊 Petros 啊，就是彼得啊，彼得，彼得可以解释为石头啊，石头。而彼得的性格呢，可以说是非常的衰直、鲁莽、冲动。那他心里有什么话，他经常就冲口而出。那他是耶稣所拣选的十二个门徒之首，因为在圣经福音书里面记载，彼得常常呢都是第一个很快就发言的人啊，门徒还没讲话他有已经是发言了。彼得对主的爱呢可以说是十分的单纯真诚。当主被抓的时候，耶稣曾经对门徒说，今夜啊，今夜我为你的缘故都要跌倒啊，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彼得他怎么说呢？他就夸口，他夸口自信，他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就对彼得说，我实在告诉你，就是在今夜里，讥笑两片以先，你要三次不应我。哎，彼得说不会的哈。彼得怎么说呢？彼得就极力说，我就是必须与你同时，我也总不会不应你的。而且他还说，就是已经与主你一起下在监里，一同受死，我也甘心。那彼得，我相信他讲起这话的时候呢，他都是发自内心肺腑之言。我不怀疑他的真诚，他的自信。但是呢，人是非常不可靠的，因为我们都是很软弱的。当我们以为自己站立得稳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快要跌倒的时候。果然我们看到，当人拿住了耶稣，抓了耶稣以后，把耶稣带到大祭司那里，彼得就远远地跟着。然后呢，大祭司的院子里面有一个侍女前来对彼得说，哎，你素来不是也跟那个加利利人耶稣在一伙的吗？彼得在众人的面前却不承认。他怎么说啊？他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然后呢，出去了，到了门口，又有一个侍女来看见他，就对那个，就对他说啊，但对那里的人说，这个人啊，也是同拿撒勒耶稣一伙的。彼得又不承认，并且呢，起誓说，我不认得他，我不认得那个人。然后过不多时，旁边站着的人之前来对彼得说，你真的你真的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那这个时候彼得怎么说啊？那圣经记载他发咒起誓，哇，很严厉啊，对不对？发咒起誓的说，我不认识的那个人。当彼得讲完之后，那四卷福音书都很仔细的详细的记载了彼得三次不认主的过程。当彼得第三次否认自己是跟随耶稣，不认得耶稣的时候，正说话的时候，咕咕咕，鸡就叫了。在大祭司的院子里面，主耶稣就转过身来，主耶稣转过身来，彼得跟耶稣四目交接，耶稣看了一看彼得，彼得看到耶稣望了他一眼，他立时就想起了主的话， 他很难过，他就走出去哭了。那他哭啊，他痛哭的情况如何，圣经没有清楚的交代。但是我猜想，彼得在痛哭的时候，他一定是心碎欲绝，他没有办法原谅自己，竟然三次还这么严厉的否定主，不认主，加上他没有啊，他不明白耶稣为什么他的夫子，这个夫子他所期望的要来的这个弥赛亚竟然被人抓了，现在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很困惑，他很难过，他无能，他又感到自己满身的罪污。那彼得，我相信他在这个时候，他经历了人生最黑暗、最难过的这个时刻，他好像就掉进了一个深渊、一个深谷里面去。那弟兄姐妹，彼得在这个时候，他最需要的是什么呢？彼得在这个时候，他最需要的就是主的慈爱的手，把他从这个深渊、从那个深谷里面拉上来，给他重新再来重新一个机会，让他能够重燃失去的爱火。弟兄姐妹啊，你是否现在也同样的落在属灵的深渊里面不能自拔？你是否现在也是软弱跌倒，失去了起初对主的爱心呢？但是弟兄姐妹请放心，神的膀臂他永远围绕着我们，他永远在我们身旁，无论你跌到多深他都会拖住你。那约翰福音第21章，我们看到复活的主怎么样用他的慈行爱说将彼得牵引回来，他怎么样用他不死的爱来感化彼得当时这个灰心软弱失败的人，让他能够爱火重燃。同样，无论你今天落在一个怎么样软弱的黑暗的光景当中，我相信耶稣基督的手仍然愿意召你回来，并且要求你对他的爱做出回应。那四卷福音书都提到彼得的回转，彼得的复兴，然而约翰福音的记载可以说是最长进的，在约翰福音最后的一章21章里面，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记载复活的耶稣，我们的主如何向门徒显现，又如何给彼得的机会，使他能够爱火重燃。啊，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段经文。那这个经文里面啊，从第一节到第17节，我们看到有三方面的重点。第一个重点，爱的提醒。爱的提醒，这是第一节到第八节的。那耶稣复活之后，彼得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对其他六个门徒说，我打鱼去。那虽然彼得他经历过软弱失败跌倒三次不认主，其实他在其他的门徒心目中，他仍然发挥他一向做领导的啊这样的潜能。当彼得说我打鱼去，其他的门徒也跟着他说，我们也可以跟同去。但是呢，经文记载是什么呢？那一夜他们有没有收获啊？有没有？一无所获。弟兄姐妹，我想问，为什么他们一无所获？是他们没有经验吗？不是。他们虽然多年没有打鱼，但是呢在加利利海这个地方仍然他们所熟悉的，而且打鱼还是他们的专业。那他们没有经历吗？也不是。经文记载他们经过一夜的整夜的劳力，但是仍然没有打着什么。为什么他们经过了整夜的劳力都一点收获都没有呢？我相信有神的心意在里面。在这个时候，这些门徒在之前他已经经历过看过复活的主了，在记载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看见过复活了的主。虽然他们开始对复活主的 意识时已经有所认识了解了，但是他们还没有学到一个更深的功课。这个功课是什么呢？就是离了主他们什么都做不了，离了主他们什么都不成。门徒在那一夜打了一整夜的劳累，复活的主在这时候他怎么样？他站在岸边，他在岸上出现。那当然门徒当时不知道这是主，因为可能这个天刚亮啊，所以呢他们看不清楚，他们不知道这就是耶稣。耶稣对他们说，把王杀在船的右边，你就必得着。然后他们就照着主的吩咐的下网啊，一网就网上了一大堆的鱼啊，数点了一下有153条。啊，复活的主在提比利亚海这个神迹，就是要门徒省察，省察自己的光景。他们早已经放弃了打鱼的这个事业，他们要专心来跟从主。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复活的主已经向他们显现了，他们还去重操故业呢？耶稣是指着这个机会教导他们，让他们看见想起，让他们想起起初耶稣对他们的呼召，那得人与鱼的这个呼召起初耶稣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有提过，他们要得人与鱼耶稣就让他们想起耶稣曾经对他们有这样的应许。接着这个事件，耶稣再次显明他才是复活的主，他是慈爱的主，他是配得他们顺服的主，而且他更加有丰盛的恩典的主。弟兄姐妹，当我们灰心失意的时候，你知道吗？神常常会用一首熟悉的诗歌来安慰我们，或者透过一个曾经受过主触动的环境来带领我们回到他的怀抱。又或者呢，我们透过聆听一些属灵的弟兄姐妹的一些的提醒，让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这个计划，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那神所用的人经常都是软弱的，需要不断的提醒，但千万不要因为一次的跌倒，一次的软弱，一次的失败就自暴自弃。跌倒失败不是羞耻，但是最重要呢是要重新站起来。那有一个国王，他被仇敌追杀落荒而逃，躲在一个破屋子里面，他一个人在那里独自的坐着很长的时间，万念俱灰，不知怎么好。他觉得自己呢已经彻底的失败了，他失去了力量，也没有勇气。在这种绝望的一个关头，他已经好像没有出路。在很无聊的时候呢，他突然发现在这个破屋子里面有一只蚂蚁，这只蚂蚁呢这个背着一粒比他重这个身体呢大数倍的一个麦粒，然后这个蚂蚁呢就背着这个麦粒，然后呢就往那个墙上爬，要翻过这个墙。这个蚂蚁呢它就是背着这个麦粒一直走一直走，走不到一半嘣就掉下来了，因为这个麦粒太重了，太大了。所以呢这个蚂蚁呢就重新又围到下面，又重新把这个麦粒背起来，又重新爬，爬到不到一半又嘣又掉下来了，然后蚂蚁又围去，又重新背起来，又重新爬，又蹦又跳下来。那这个国王呢他就看着这蚂蚁，然后呢就默默地数着这个蚂蚁到底它掉了多少次那个麦粒掉下来，他自己掉下来掉了多少次，然后他数了一次又一次。他看到这个蚂蚁呢就是一次一次的努力，没有灰心最后呢他终于把这个麦粒背上攀过了这个墙了。但是经过多少次呢？70次。换句话说，他掉下来又爬，掉下来又爬，70次，他终于就爬上这个墙头， 国王在旁边的看着，他的精神为之大振。他说：“小小的蚂蚁都有这么坚定的、坚持到底的一个决心，虽然一而再、再而三的摔倒、跌倒，但是呢，却不断的从头再来。那何况我呢？我今天失败了，我今天好像是跌倒了，我应该要站起来，重新爬起来。我不能够让自己这样。所以这个国王呢，他就啊，被这个蚂蚁这个行动呢，就激励了他。他终于他就奋勇站起来，然后继续努力。经过了千辛万苦，他终于恢复了当日的光辉。弟兄姐妹，今日或许你已经软弱跌倒，失去了那起初的爱心，又或许你现在灰心失意，已经围到世上打滚。但是主提醒你，你是属主的人，你跟随主的人，我们不要再看环境。如果看自己，我们会失败，但是我们要定睛在主的身上。弟兄姐妹，主的爱他永远没有改变，主的棒背永远都是围绕着你，他不会放弃你的。有一首歌我很喜欢唱，我相信弟兄姐妹懂得唱，耶和华的棒背围绕着我，一起唱好不好啊？当有危难临到我面前，有漫漫长夜无尽无边，何处能寻到少生命亮光，伴我度过每个明天。谁有仇敌在跟我眼前，如滔滔大水漫过胸间，耶和华的棒背围绕着我，救我脱离死亡的深渊。他擦干我不住的泪水，他抚平我心中的心田，他是我的力量，我的避难所，我要一生赞美称颂他万万年。我的过犯他不再纪念，我虽软弱他能力加添，耶和华的棒背围绕着我，他的慈爱永存到永远。这首歌啊，不但好听，而且意思非常好。神的爱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神的爱他是环绕着我们，神的膀背围绕着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害怕，神不会离开我们。常常是我们自己跌倒灰心离开了神，但是神他永远不改变，他永远爱我们的。就像这个诗歌一样，耶和华的棒臂永远环绕着我们。我们来看第二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就是爱的服侍。爱的服侍，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的第九到第十四节。那耶稣这一次的显现完全是出于他对门徒的爱，无可否认，十字架是耶稣基督无比大爱的一个最高的彰显。然而当他从十字架下来之后，他没有改变他这个爱的原则，他仍然用不间断的爱来对待这一群灰心软弱失败的门徒。耶稣在复活之后，他没有忘记这些门徒。那经文记载，耶稣在清晨就显现在这个岸上，并且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那耶稣用一个十分亲切的一个称呼，小子们来称呼他们。那其实这个词呢，可以翻译作孩子们，就更加恰当了。可以翻译作孩子们，你们没有吃的吗？是不是啊？那弟兄姐妹，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一句话，这乃是慈母关切的一个呼唤。复活的主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场合，他用了一个这样的爱的口吻来向这些软弱的门徒显现。主显现的时候，他没有多说什么，他只问了几句话， 他说，小子，你们有没有吃的呢？当他们回答没有之后，耶稣就再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关切他们的需要之后，就默然的在岸上来为这些门徒来预备什么？预备早饭，预备早餐。早餐里面有什么？有鱼，有饼。这个行动就是表示了复活的主对这班门徒的爱。弟兄姐妹，耶稣现在显现已经是一个复活的主，是个荣耀的主，他带着个荣耀的身体啊，你知道吗？他现在是带着个荣耀的身体，他应该受到门徒的敬拜，门徒的尊崇才对。但是呢，我们看到耶稣在这个时候，他仍然甘愿谦卑自己，为这些灰心软弱的小子们来做早饭。那做早饭在当时呢，如果不是工人，就佣人所做的，就是爱妻或者慈母为着爱而为儿女所做的工作。为着爱，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他不言工作的卑微。耶稣在这个时候再一次为他们树立了一个谦卑的榜样，就好像之前耶稣为门徒洗脚的时候一样。然而在复活之后，在彼得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三次不应他之后，主仍然他这样去爱他们，仍然是这样做，这实在令人惊讶。试问有谁在这种爱心的服侍之下，他仍然硬着心而没有反应的呢？有一个例子讲到，有一个修女，她为这个孤儿院去筹款募捐，她去拜访一个富翁。当时呢，正好不是时候，这个富翁心情非常非常的坏，他一开门映出这个修女呢他觉得他不是时候来，就很里面很生气，然后呢一话不说就一个耳光，一个巴掌就打下去，就打了这个修女的耳光。但是这个修女呢，她虽然被这个富翁打了一巴掌，但是呢她不还手也不还口，他只是微笑着站在那里不动。这个富翁就骂他了，怎么你还不管呢？这个修女怎么回答呢？他说，我来的目的是为我们的孤儿院募款，我已经收到了你的礼物了，但是我们的孤儿还没收到什么。这个富翁因为这个修女这样讲呢，他心里面突然之间大受感动，然后呢，以后这个富翁每个月都自动把那个钱，捐款呢，送去那个孤儿院。那这个修女，她学了她学习了耶稣的这个榜样，以德服人，以爱服人，明白吗？耶稣基督他就是个榜样，他用爱来让我们服在他的之下。然后我们看第三个重点，第三个重点，爱的查询。第十五到十七节，弟兄姐妹，如果十字架下的考验就是一个最后的考试，就是一个学期结束的考试，门徒及不及格啊？门徒及不及格？彻底的失败，对不对啊？门徒彻头彻尾的失败了，他们 fail 了，呵呵，不及格了。但是感谢神，值得庆幸的就是在十字架下的失败并非最终的失败，那并不是期末的大考，仍然有补考补救的机会。那当门徒们耶稣为他们预备好了早饭之后，他们吃过早饭之后，经文记载是什么呢？耶稣特别提名向彼得来发问。这个行动具有一个非常深远的一个意义，属灵的意义。耶稣接着就是向彼得的查询，他将要把一个重大的责任来托付给彼得。主虽然珍惜每一个门徒， 但是呢，我们有没有留意，耶稣特别关注彼得，因为呢，他对他的要求比对其他的门徒更高。啊，其实耶稣要查询、要问彼得属灵的情况的时候呢，有许多的问题可以问的，对不对啊？有许多的问题可以问的。但是呢，我们看到耶稣的心目中，在耶稣心目中有一个问题，比所有其他的问题都来得重要的。这个问题是什么？那耶稣没有问彼得，啊，你有负担为我侍奉吗？啊，你有多少的啊圣经的知识啊？啊，耶稣没有问这些，耶稣只问了一句话，一个词：你爱我吗？你爱我吗？这就是主耶稣发问的，重复又重复，一连三次。那我们看看耶稣啊发问啊一些的原因。第一，啊，爱主，爱主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耶稣三次问彼得有关爱主的问题：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吗？那这是与主的之间的一个关系的问题，是一个属灵品格的问题。那弟兄姐妹啊，今天许多的信徒失败跌倒的原因，不是因为没有恩赐，不是因为没有胆量，不是因为没有神学的知识，基本的问题是失去了起初对主的爱，起初对主的那一份热诚、热切、激烈的澎湃的爱，又是单纯的、专注的、没有杂质的爱，更是愿意摆上、牺牲的、无我的爱。我们发现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在开始侍奉的时候，一般啊都蛮有热诚、蛮有冲劲，愿意为主拼命，摆上一切。但是侍奉了一段的时间之后，因为看见环境啊很差劣，就灰心了；或者遇到一些人事的问题，啊，他就失望了，以致呢就半途而废。原因就是起初对主的那个爱冷却了、暗淡了，以致心中没有推动力，缺乏了一个更新的能源。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弟兄姐妹在开始侍奉的时候，可以啊说是十分的单纯、专一，愿意放下自我，啊，只因为爱主来侍奉主。但是侍奉的时间长了，啊，时间久了，面对各样的试探的时候，杂念就来了。啊，如果我侍奉没人称赞我，反而交来的经常都是批评，哎呀，我不干了。总是啊，这样做又不好，那样做又不好，没人想。或者呢，为着一些权位、名利的诱惑，就失去了对主的那个单纯的爱。啊，弟兄姐妹，保罗告诉我们，保罗啊，他写给提摩太，啊，他说在末世的时候，人所爱的有三件事：第一，专顾自己；第二是爱财、爱钱财；第三是爱宴乐。那现今这个世界，人已经到了极端的自私自利的光景，人都存着一个个人主义，人心里面所想的、所想的、所做的一切都是个人主义，什么都是我。我们知道在这个啊诱惑很大的一个社会里面，我们整天所思想的都是这些物质的东西、钱财的东西。现在很多人都是向前看，就像犹大一样，耶稣告诉他属天的事，但是犹大整天想的是什么事？都是地上的钱的事啊。所以呢，他最后怎么样？他用30块钱把耶稣卖掉了。啊，今天人啊，就是爱钱财，向前看。为了钱，我们可以呢什么都不要，最重要是钱。经文也说，今天人所爱的是宴乐，因为现在人的心灵空虚，啊，前途渺茫，所以用各样的娱乐 来麻醉自己，力求自己满足。今天人追求享受，追求宴乐。在中国你看到好多人呢、吃吃吃，特别那些你知道吗，现在在中国做公务员，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他说现在在国内做公务员呢、如果你是吃屎的话呢还有补贴的。大家知道什么叫吃屎吗？因为你知道呢，那些公务员呢经常要陪那些当官的去吃饭，对吗？今天这个官来，后天又那另一个官来，每一个官来你都要陪他吃饭。做公务员不容易的，每一次都吃饭，吃饭都是满桌子的，都是酣山珍海味，所以呢每一顿饭都是酣珍海味，你说是不是吃屎了？吃的太多不好了，你知道吗？天天这样吃的话呢，怪不得又胆固醇 又脂肪肝又什么所以呢很快就吃屎了。吃屎以后呢就是有一个补贴，好像一个人如果吃屎了以后要补贴40万，我看那个文章写的现在在中国就是吃吃吃吃，我们中国人也很喜欢就是吃。所以呢人追求的都是这个肉体的东西要我的肉身得到满足。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是不是也像这些世人一样呢？我们祷告，我们都是说神啊，你要保佑我保佑我这个，保佑我那个都是我。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听到，我们是不是也是为了求神赐福给我求神保佑我我们来听到是不是要真听神的话，听真理，还是我们只是想娱乐娱乐自己今天的讲员在骂人我说在骂不是那种发炮的骂，意思是用神的话来提醒的那种就觉得不舒服了。最好今天牧师讲的都是笑话大家哈哈哈，然后就拜拜你好我好，是不是这样今天如果我们觉得这个牧师讲的都很好笑的，我们就这个职位票价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寻求神的真理吗？我们愿不愿意用神的话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今天我相信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主会问你，他也会同样问你一句话，你爱我吗？相信将来在基督台前受审判的时候，主也会先问你一句话，你爱我吗？这个爱可以说是今天我们生活我们侍奉的一切的动力的来源。然后另外 B 爱主是最优先的一个决定。在这三次爱的查询当中，虽然同样是问及爱主的问题，但第一次的问比较强势，只是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是将彼得对主的爱和其他人或者事来做一个比较。那耶稣所说的这些，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到底是指哪些东西呢？圣经没有清楚的说，在原文结构里面也没有清楚的交代耶稣在这里没有指出实际的这个爱这些是什么样的东西，可是可以说是与含相关，是要彼得做出深入的一个自我反省。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耶稣这样询问彼得查询他的时候，是以彼得曾经三次不应主这个事来做一个背景。原因就是彼得曾经在众人的面前说过，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不永不跌倒。基于这样的彼得的夸口，耶稣要他思考他对主的爱是否也真的是超过其他的门徒。然后第二呢，彼得在耶稣三次的查询之后，你爱我吗三次的这样问他，就最后一次他怎么样的表现呢？他就愁了，是吗？忧愁起来了。为什么他有这个反应呢？相信他已经意会到这三次的查问是要让他想起三次不应主的失败。耶稣要对他三次不应主这个事，就问他三次你爱我吗，来做一个回应，让他补考， 明白吗？给他一个补考的机会，弥补他三次不应主的这个失败。有什么事情拦阻我们对主的爱的呢？有什么东西成了你的偶像，以致主在你身上失去了他应有的崇高的地位呢？弟兄姐妹，今天你爱主吗？有什么来代替了你的爱的呢？是我们的事业，是我们的学业，是你的家人，是你的男朋友，是你的女朋友，是你的丈夫，是你的儿女。弟兄姐妹，到底我们把耶稣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爱是什么？爱是什么？那有个牧师，他用了英文这个 love 是不是爱 love 来解释爱是什么。那我们来看看 love 是什么。 L loyalty 忠诚，爱就是对神要有一个忠诚的心，我们要忠于主，向他忠诚。 O 是什么？ Obedient 顺服。爱就是对神绝对的顺服。弟兄姐妹，你顺服吗？顺服不容易学的，但是这是爱的必须要的条件。第三 V 是什么？怎么读啊？这个字 Vestal 是吗？贞洁。圣经说基督是什么？基督是丈夫，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所以呢，我们信徒，我们都是教会，我们都是基督的心腹。所有的信徒，我们对主的爱都需要怎么样？绝对的贞洁。耶稣不是说了吗？你不能够同时爱两个主的，你不能够说我爱马门我又爱神，行不行啊？马门是什么？爱财力啊，钱啊，好啊，我要啊，上天堂我也要啊，钱也要，世界也要啊，属灵的事也要啊，什么都要，总而之呢啊，好处我都要，是不是我们的心态？但是耶稣绝对不允许这样。你对神唯一的就是贞洁，你要爱的是爱主，你不能够又爱世界又爱说爱神。所以弟兄姐妹，贞洁很重要。然后一是什么？ Eternity 永恒。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他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望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什么？是爱。为什么最大是爱？因为呢，在主再来以前以后啊，以前当然信望爱都要，但是呢，主来了以后呢，信望还要吗？主已经来了，第二次再来了，还需要吗？信也望就不再需要了，但爱还需要吗？爱还需要，爱是永不止息的，是吗？爱是永不止息，是永恒的，永存的。然后我们最后来看一下，爱主必定有爱人的服侍。那主先问彼得，你爱我吗？然后说，你喂养我的羊。那三次都是这样，是吧？三次都说你爱我吗？然后说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那毋庸置疑的，整个情景是要彼得知道他属灵的领导的地位，经过这个补考他已经恢复了，明白吗？神已经重新接纳他了。他虽然三次不应主，但是现在他三次肯定了对主的爱，而且呢，三次耶稣基督把牧养照顾神的羊群的托付交给他。那奇怪，神没有先问他，你爱这些羊吗？神有没有问他？耶稣有没有问他，你爱这些羊吗？我告诉你，羊不可爱的。我做牧师我知道，我侍奉主三十多年了，羊群很难搞的，很难搞的，真的不可爱啊。所以呢，如果呢啊，你叫我啊单单说爱羊的话啊，如果没有主的爱的话， 我早就不做牧师了。所以呢，因着爱主，就有力量去爱主所托付给我们照顾的这些羊群。因为爱主，连那些不可爱的人我们也能够去爱，不是我们懂得爱，乃是神先爱我们，而我们从神那里，我们得到了他的爱，我们回应神的爱，我们也就能够去爱。所以呢，耶稣他讲到啊，一个人如果要爱主的 爱人的话，他必须要先爱神。一个爱神的人一定能够爱人，如果他说爱神却不爱人，这是不可能的，这是说谎，明白吗？你看爱看不见的神， 你说你不爱那些看得见的人，这是 不可能的。所以呢，爱神的人一定要能够一定会爱人。耶稣基督有一次有一个文士来问他，诫命中哪一条是最要紧的？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是什么啊？第一要紧的，以色列啊，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然后呢，其次什么？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所以弟兄姐妹，爱神跟爱人是紧紧连在一起，不可能你说我爱神却我不爱看得见的弟兄。所以教会不可能有纷争，不应该有彼此的仇恨。如果你教会里面有纷争有仇恨，就表明你们根本就不爱神，明白吗？爱神的人不可能这样的。所以呢，如果你满口属灵说我爱神，在这教会里面制造了纷争，根本你就不是属于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是爱神一定要爱为他爱人，但是先要爱神，是吗？主耶稣问彼得，你爱我吗？先要有爱主，然后才能够爱神。所以我们看到彼得他晚年的时候他所写的却是啊，他将主这个话他存在心中，并且呢他实行出来。所以彼得晚年的时候他就写了彼得前书，他讲了一句话，他说，牧要牧养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照他的旨意教管他们。这是彼得写给啊那些的年轻的牧者的，要求他们要牧养他们中间的群羊，按照神的旨意来教管他们。所以彼得是一个有经验的牧人的身份来教导下一代的牧人，他是根据这个大牧人的啊这个教导，他从这个大牧人我们主耶稣那里领受所得到的祝福，你爱我吗？然后你牧养我的羊，先要有爱神，然后我们能够爱人。弟兄姐妹，我相信主今天如果向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发出这样一个试题，一个考试的题目，你爱我吗？这个问号你怎么回答？那我们来思想一些问题好不好？我们读完这段经文之后，我们看看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些什么的反省。你觉得你是否觉得你对主耶稣的爱已经渐渐的冷淡呢？失去了起初信主的时候那份对主的热情。弟兄姐妹，我们这里在座的好多老基督徒哦，是吗？你是不是老油条啊？啊，我盼望我们都不要做老油条，我们都要求主让我们有一个复兴的机会。当主耶稣问你，你爱我吗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对主说，我真的爱你。所以呢，啊，第二，你今天的侍奉是对于主，是出于对主的爱的激励，还是为了在人的面前的表现积极呢？第二条，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侍奉是出于爱的激励，如果没有爱的侍奉，有爱的侍奉有什么不一样？我记得我讲过的，有爱的侍奉是什么，没爱的侍奉是什么？有谁可以告诉我？考一考你们。有爱的侍奉是享受，没爱的侍奉是忍受，是不是啊？记不记得？记不记得讲过？你现在在忍受还是在享受？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爱神，爱弟兄姐妹，你的侍奉是越侍奉越起劲，越侍奉越喜乐，对不对啊？因为这是享受。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爱的话，你就很痛苦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为了人在人面前表现自己，我告诉你，在教会侍奉呢，没人称赞你的，大家都只是挑你的毛病，看你做的哪里不对，然后呢，就踩你，啊，把剑卸你。所以，如果你没有爱的啊，这个服侍的话，你会很痛苦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太计较别人怎么看我们，最重要是我们在神的面前的侍奉，真的出于对神的爱，而且是问心无愧。我常常是这样问自己：我侍奉这么多年，我从来就是用这个来激励自己。不要管弟兄姐妹怎么来看我，重要是神怎么看你。总而言之，我问心无愧，对得起神，对得起人，这就是我的态度。你怎么看，你怎么对我，我不计较。但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真的有这个爱，你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侍奉的一个态度，享受你的侍奉。所以弟兄姐妹，我可以告诉你，我侍奉30多年，我到现在我还是那么喜乐。神话，所以如果神说给你再来一次机会，你还不会转这个侍奉的这个牧师的这个工作，我说我还会做，因为这是最好的，最享受的，因为我经历了神的爱，我也愿意去爱神，有了爱神，我就能够爱弟兄姐妹。真的，我觉得你们很可爱的，因为呢，神先爱我，所以呢，我觉得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很可爱。好，第三，那把这个问题带回去，好好回答。如果今天耶稣向你发出你爱我这个问题，你会怎么样回答？爱不爱啊？要你举手吗？不用了吧。要你站起来吗？不用了吧。自己问自己好吗？我们对神的爱是怎么样？我是真爱主吗？那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真没有神的爱的话，我们就变成了一种的形式而已，就不真的是有生命的了。最后，你对主的爱是这个 love， 你真的有这个四点吗？四点是什么？忠诚、顺服、贞洁、永恒、永存。你的爱是这三，有这四方面吗？ Love， 记得 Love， 盼望神透过他的话语提醒我们。今天回去好好祷告的时候，向神回应他对你的发问：你爱我吗？好不好？让这个问题带回家。你今天在神的面前祷告，回应神对你的发问，真诚的，发自内心的对神的回应。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我们看到彼得虽然他曾经失败跌倒，他三次不应你，他跌到一个深谷里面，主啊，但是我们感谢主耶稣，你的爱没有放弃他，你让他有个补考的机会，你的棒臂围绕着他，你让他在深渊里面，在深谷当中能够被你的爱，被你的慈心爱说再次拉上来。主啊，你向他发问：你爱我吗？你又把这个托付，牧养的托付交托给他。主啊，我们今天我们相信神也这样的问我们，耶稣基督也向我们发出这样的考题：你爱我吗？主啊，愿意我们每个弟兄姐妹， 我们都在你面前坦诚地去面对神，面对主耶稣这个问题。主啊，愿意我们都能够说，主啊，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爱，我们的侍奉才能够喜乐，我们的爱在爱里面，我们的侍奉才能够蒙神的悦纳。主啊，求你复兴我们这个教会，让我们这个教会能够成为一个爱的教会，因为我们都爱神，以致我们都能够爱弟兄姐妹，让这个教会在爱方面能够得到神大大的提醒，让你的爱在我们当中来彰显。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